好，我们继续上课啊。那刚刚看了这个瑜伽实际论的解释呢，那它是个别啊，把这个五种譬喻啊做一种详细的说明啊。不过里面的文意因为很多啊，我们可能一下子也没有办法领会要怎么运用，对不对啊？那但是呢，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四念住，有吗？身受心法啊，那四念住跟五蕴的关系对应，大家有听过吗？四念住跟五蕴的对应，有啊，就是不管是大智度论，还有那个阿含经都有对应啊，就是。色就是身念住嘛哈，然后受念住呢，受念住呢，受蕴啊，啊想跟行呢，心不对，心是事蕴，心念住是事蕴，想跟行是法念住。法念住，那法念住为什么是想跟行呢？因为它是法念住，是包含杂染的五盖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七觉知啊，还有我们的五蕴六十二入都是法念住的内容。五蕴跟十二入啊，都是法蕴都是我们法念住的内容。所以你说整个五蕴都是法念住也是没有错的啊，因为五蕴本身也是法念住。那法念住它是有包含这个有漏的五蕴，还有这个或者是五盖啊，这个烦恼，还有这个七觉知。所以如果是说我们用这个善心所跟恶心所来看的话，它可能就是可以包含类似想跟行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学习过四念住的话呢，就比较可以知道这五蕴的观察其实它是非常实际的啊，非常实际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观察，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色蕴啊，我们的色蕴呢是如巨墨那样。在我们四念住的学习呢，就是可以学习就是四大差别观啊，地水火风啊。那地水火风在我们的色身来说，它是最主要的元素。那比较维系的元素呢，就是所造色啊。四大是根本的啊，所造色是差别的啊，就是比较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那四大呢，如果是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要用来作为我们这个五蕴的观察的话，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大家从家里走路过来或者讲堂上课，我们的五蕴这样子使用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气候比较冷嘛哈，那感受到我们的四大哪一个比较察觉冷的话，是什么大？是什么大？地水火风，火大。因为火大哈，不是说你冒烟那个火大哈，火的火界呢是温度的意思，温度，对，冷跟热都是属于火大，冷跟热都是属于火大，所以我们感受到天气凉呢，这个其实是火大的一种明显啊。但是其实它跟我们的其他大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我们的体温是很高的，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十几度的温度很冷啊，因为你的体温很高。有些人他的体温是比较高的，有没有啊？他可能身体健康啊，年轻他就比较体温高。所以大家有听过有一些人说他的体质是很燥热的，有没有？我本身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两年因为有一点暖冬嘛哈，所以我在南部呢，我没有这两年我都没有盖棉被， 啊，因为我觉得棉被很重，所以我就不盖棉被，我都是盖毯子而已啊。如果是冷的话，我就盖两条毯子，这样两件啊。所以呢，我的体质是比较火大，是比较炽盛的啊。那如果是说我们自己有察觉的话，懂得观察四大呢，我们比如说从外面走过来慧睿讲堂，你觉得冷，那这个火大竟然是没有调节好，我们会觉得冷，觉得不舒服，觉得要赶快啊，或者是有些人冻伤或起烦恼，这个就是我们在火大的部分呢没有观察。如果是说我们是一个体质冰冷的人，我们觉察到这个温度的时候呢，你就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对不对？你做好保暖的工作，这个火大的这种不协调就不会造成我们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冰冷啊，冻伤的时候呢，我们会色身的这个火大，四大不调，它会引申我们的感受，引起我们的感受，那是什么受呢？苦受，对不对？苦受。那引起苦受的时候呢，就是受念处了啊，就是受蕴啊。那如果在受蕴会产生，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话，它就是根净识产生受嘛啊，就是我们有生根接触冷空气，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识啊，了别这个生识的这个产生。有了生识之后，我们就有处，就有苦受，有苦受。所以我们在苦受这个地方，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到这个地方为止，它都是还是属于，只要是有五蕴，有这个身心，不管是凡夫圣者，都是一样会有的，都是会有的。到了受这个地方，是大家都一样的，凡夫圣人都一样的。但是接下去就不一样了，受之后接下去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在苦受的时候，比如说空气接触到冰冷冻伤了，你自己还不懂得保暖，那起了苦受，苦受之后接下去我们就会引申心心所法，就是嗔心，嗔烦恼就产生。那嗔烦恼产生它有原因的，就是前面你生受的时候没有觉察到心，它就生起烦恼了。所以心呢，就是我们一般说就是我们的识嘛啊，我们的心识。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在啊心识认知的过程啊，我们如果升起烦恼的，它就是属于啊嗔烦恼，就属于五盖了嘛哈。那这一些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行这边了啊，已经到了行运这边啊。那因为行运，你看如果按照上下的内容来看的话，它最明显的就是有一个我作者受者我见的一个地方，对不对？行运。然后另外就是四运有一个有取事的出现啊，我相的出现。所以在这两个来说，就是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补充讲义，今天的就是61页。61页，我举了是导师的空智探究。第一笔资料呢，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第二笔资料也是。我们看一下哈，稍微看一下重点就好了哈。有为法是虚妄不实的啊，杂含早就说了，就举了这个譬喻，指了这一部经，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野马，或者是翻成养燕，有没有？形如芭蕉，是如幻视。那这五蕴经中说，都是地观思维分别无所有等等等等，有没有？那相应部呢，只说到无所有、无实、无坚固五种譬喻中啊，这个就是我要补充给大家的。第一个巨墨，还有第二个水泡，都是表示无常跟不坚固的。所以导师呢，他有特别 去阐述，这五种譬喻有特殊的含义。第四个呢，芭蕉喻就是行运，对不对？芭蕉是行嘛，哈，那是外实而中虚，外实而中虚啊。第五呢，幻视喻就是魔术师，这个是视运，见也见到，听也听到，却没有那样的实事。OK。然后第三，想如杨艳，那这个杨艳呢，导致就琢磨比较多，因为这个在大智度论讲了也蛮多的啊。所以呢，他说导师提到说，大智度论提到艳啊，就是也可以形容为野马啊，就是迅速流动的空气啊，那等等我们就不看了啦哈、啊，也可以翻成鹿爱，所以它总共有三个翻译哈、啊，野马。杨艳跟鹿爱，鹿爱就是那个杨艳哈，鹿那个动物啊，看起来以为是水，他们跑过去想要喝水，但是去到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叫做鹿爱啊。鹿爱有找到吗？啊，然后划线的地方，杨艳呢所要表现的是无所有无坚实，很可能会被解说为虚妄无实，是空的，所以特别这个想运。如杨艳这个哈，在这个龙树的论里面呢、啊，导师认为有隐身空意的特别，然后第二段第二笔资料呢，也是空之探究，那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因为他在很多般若经都有提到这个虚妄不实的内容。那我们看六十二页哈，六十二页他就有举出这个跟我们阿含经相同的这个譬喻。六十二页我们看第二行，摩诃般若经，找到吗？六十二页、啊、第二行，诸波罗蜜性无 无所能作，自性空虚幻如野马、啊、所以这个野马呢，其实它就不是只有指哪一个运鸟，就是这个譬喻呢，它适用于一切法了，它有时候是不是固定的，是野马杨艳是响运嘛哈，但是其实在般若经大智度论呢，有时候它是通用一切法的。放光般若呢，也是如日食之焰，有没有啊？然后大般若经第二分划线的地方也是，譬如杨艳光影水月幻视梦等啊，就是一切法自性都是无所有，都是用这些譬喻。所以划线的地方提到说，虚妄不实这一个术语呢，般若经系列引用蛮多的。那所以般若法门呢，不只是深奥的法性的体悟，那还要呢观破世间的虚妄，脱落名相而契入如实性啊，如实相。所以这个虚妄不实呢，在般若法门里面是很重视的啊。所以空有双关意义嘛，一个就是虚妄不实，一个就是毕竟空性，两种、好，那这个就是导师的说明哈。那再来呢，就是我要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了哈。我们怎么观察我们的心是如幻视魔术师那样呢？就是我们在学习观察我们的这个学习四念住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呢也有教导我们一个方法，叫做以心观心啊。原来这个方法不是只有在法在心念住的时候用的，在所有生活上呢，学习佛法的人都应该用的，叫以心观心。那以心观心很明显的就是心念住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视运啊，如魔术师这样。啊，就是看得到，听也听得到，但是它没有真实。比如说，我们刚刚去喝咖啡，我们看到点心呢，我们起了贪心，哎，但是我们上了教室之后呢，哎，我们的贪心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样透过这个生活来观察，就是以心观心的练习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审查刚才升起的贪心、不善心， 我们用我们现在能够观察的心是属于善心还是恶心？啊，我们现在能观察的心是善还是恶的？善的嘛，对不对？善心，我们是用善的心来观察刚刚过去的这个不好的心所贪心。那这样的一种检视啊，我们如果经常在做这样的检讨啊、检视的话，在阿毗达摩来说，这种也是属于以心观心最生活的一种练习。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如果要练习以心观心，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比如说我刚刚破口骂人，骂了之后呢，我才觉醒说我是学佛的，不该骂人。那刚刚我审查刚刚起了这个嗔心就是不对的，你用这样子来检讨的话，省思自己，那我们呢未来的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啊。所以我们在觉察到我们升起过的这一些不善心之后呢，或者善心啊，我们就要经常去审查刚刚我生的是不好的心或者是好的心。那每一次这样审查的话呢，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你在做心念住的学习的时候，你就更加的能容易上手啊，能够容易快速的上路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四念住啊，它有一个从粗到细的方法的，老师教导我们啊。这个方法呢，我有跟我们的开印老师讲啊，就是未来呢要在慧律讲堂办这个禅修的时候呢，要教导大家啊。我有跟他建议，我说一定要在慧律教一次啊，因为他教导我们非常有善巧。他是这样的，他先从身念住，身念住是四念住里面是最初的嘛，对不对？我们的色身身念住是最初的。那身念住呢，他教导我们观察的方法大部分都是用四大差别观。为什么呢？因为四大差别观在所有的阿含经里面呢，都是定义为色蕴是什么呢？四大即所造色。所以你四大一定要了解它的特相啊，就地大是坚硬相嘛，哈。那我问你，坚硬相对应的是什么相？软的相，对不对？柔软的相。所以我们比如说牙齿咬牙齿是坚硬相，对不对？但是你放开它就是柔软相，所以硬跟软它是属于地大的特相啊。那我们呢，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个四大的特性之后呢，每一个你都了解之后，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你就要知道说，原来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舒服或者不舒服呢，都跟四大调和不调和有决定的关系。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上课 一上就三个小时嘛，哈，所以大家也辛苦，我也辛苦啊。那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你坐久了之后呢，肩膀这里啊会酸，或者是会绷紧，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大？地大，对不对？绷紧是地大。那如果说你觉察到的时候，你自己跟自己说，放松放松，它柔软下去，这个也是地大的调整。所以你如果平常你就懂得观察的话呢，四大哪一个不调的时候啊，你给它用意念呢去导正它，它就会身体就会比较舒服啊，就可以调整。但是不管是我们地大调和不调和，它都会影响我们的受念住啊，就是会影响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了解四大之后呢，我们再进入了解我们的感受。如果是说肩膀绷紧，升起的是什么受？苦受，对不对？那受呢，也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察觉的。但是往下呢，心的话呢就更细了。如果是苦受升起的是嗔心，乐受升起的是贪心，对不对？不苦不乐受可能很多升起的是痴心啊。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念住里面呢，那老师呢就会教导我们，你要去分辨呢。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说心无所住了，一开始不要讲那么高的境界，一开始你要先分辨呢，有贪心还是没有贪心，有嗔心 还是没有嗔心，有痴心还是没有痴心。就是我在苦受的时候啊，我在观察这个肩膀地大偏大，哎，产生的苦受，我有没有起嗔心？如果无嗔心就是好的嘛，对不对？无嗔心我就保持它，我就放松肩膀啊，放松就是不要起嗔心。所以有嗔心跟无嗔心你要能够分别啊。那所以我们这样练习其实就是身受心念住的练习。那我们如果说起了烦恼了，起了贪心，我们就要用这个气觉支来对治啊，用法念住来对治。比如说我们学了很多佛法的观念啊，我们就要用责法觉支、正念念觉支来对治我们起了这个不善心。那所以四念住呢，其实在生活上就可以不断的运用了啊。所以四念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法啊。那我自己本身是很受用，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也深入的学习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五蕴是密切连贯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就补充给大家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是第几经啊？266经啊。我们没有办法举很多譬喻了啊，所以大家我们先把经文多学习啊。OK， 我们看266经，我们先看课本啊，课本的266经书本54页啊，54页266啊。那这部经是无始生死经啊，佛陀呢是在舍卫国讲的啊。那佛陀告诸比丘啊，看书本55页啊。佛陀说啊，这里总共举了4个譬喻啊，那最后一个狗小狗的譬喻那个是第5个，那个不算了哈。我们如果按照上面这样看下来的话，总共有4个相同的道理，有4个譬喻。那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总标众生啊，就是有无始的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长夜就是长久了哈，长期在轮回，不知苦之本际。这个本际就是起点，你不知道这个轮回的起点啊，起点。好，那开始呢，就是第一个譬喻，他说呢，就好像有时长久不下雨。那土地上所生的万物呢，白骨草木都干枯了啊，就是如果长久不下雨的话，地上的万物都会干枯。诸比丘，凡夫轮回啊，那个无明跟爱啊，这个轮回的实现啊，是不尽苦边的，是没有穷尽的。就我们土地上地球上的万物，我们已经可以觉察说它的寿命是很长很长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轮回呢比它还要长就对了。第二个譬喻，有时长夜不雨啊，就是也是就是很久没有下雨。你看它长久跟长夜其实是形容相同的东西的啊，长夜不是夜晚而已哦，只是很久的意思。没有下雨，大海也会干枯，大海有干枯的一天，但是我们无始的轮回是没有穷尽的。第三个譬喻，有时长夜须弥山王皆系崩落，连那么大的须弥山都会有崩落啊，消灭的一天，但是我们的无始轮回却没有止境。第四个譬喻，有时长夜此大地皆悉皆败坏，但是我们的轮回却没有止境。这里让我想到一个成语叫做地久天长啊，哈哈，海枯石烂啊。那其实这个它意思是说，有违法不管它再怎么样长久不坏啊，肉眼看起来好像长久不坏嘛哈，天长地久嘛哈，但实际上呢，有违法它都是有灭的一天。 不过我们友情的无名跟爱的轮回是没有止境的一天啊，很可悲哈。嗯，好，我们看第三段。那再举另外一个譬喻，看这小狗啊，绑在柱子上面，比系不断。这个系就是这个链啊，铁链呢 啊绳子啊没有断，所以呢，它就一直绕着这个柱子呢在转啊，轮回而转啊。这个就好像形容什么呢？凡夫众生不了解五蕴。五蕴的集，五蕴的灭，五蕴的未幻理，所以呢长夜轮回随五蕴而转啊。所以这个小狗是譬喻什么呢？小狗譬喻什么啊？小狗是譬喻什么？众生。柱子呢，绑在这个柱子呢，绳子是什么？绳子跟柱子，一个一个讲。绳子是比喻什么？绳子，绳子就是无明跟爱嘛，绳子啊。那有无明爱，所以他不能如实了知苦集灭道未幻离，对不对啊？那有如实了知苦集灭未幻离，就是没有无明没有爱了，所以他 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绑着我们的绳子是无明跟爱。那绑的地方呢，就是柱子。柱子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可以吗？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三界嘛，所以就是一直在三界里面轮回咯啊，长夜轮回，这轮回就是轮回三界嘛啊。所以这个譬喻呢，它是一个一个对应的啦啊。那我们看最后一段，诸比丘，凡夫就是随五蕴而转啊，所以呢，随五蕴转故，不脱于色，不脱于五蕴。这个脱就是不解脱于五蕴的束缚，那不解脱的缘故，所以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就是凡夫众生。相反的，多闻圣弟子就是有修行成就的人，他能够了知苦集灭未幻离，所以他就不随五蕴而转，能够解除无明跟爱。那因为能够不随五蕴而转，所以他能够脱离或者是解脱五蕴的束缚。那解脱五蕴的束缚，就等于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样可以吗？啊，嗯，这个没有很难哈，这一步没有很难。好，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这一部经啊。二十六页啊，二十六页刮胡266经文大意啊，经文大意这里是写到说，有时白骨会干枯，大地种所种的白骨会干枯，海水也会干枯，须弥山也会崩落，大地也会败坏。但是无明所覆爱结所系的众生仍然不会坐尽苦边，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原因是凡夫不如实了知五蕴的苦集灭未幻离，就好像小狗绑在柱子上绕柱而转，长夜轮回顺五蕴而转啊。我们看27页啊，补充讲义27页。那第一个圈圈这里所提到的不知苦之本际啊，这个际呢，在巴利文来说啊，就是起始、起点。轮回的起点是没有，是找不到的，因为太久了，是找不到起点的。所以这个际呢，在巴利文就是锅底啊，就是汉译为本际的际。 总共有三个意思啊。一个是空间的尽头，第二是时间的尽头，第三是树木的尽头，有没有？那我们这部经所讲的是时间的尽头，是第二个，就是这个锅底呢，它有分成空间、时间跟树木啊。那我们这部经所讲的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讲时间，不知轮回的起始点。OK， 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六的讲义的定义哈。他说有五种像我们流转的凡夫，被五种像所系缚。第一个框框与彼触缚，他这里解释是什么呢？他说由于能够往生，如果有不是由于有这个往生善道的业力，所以我们就被善道的柱子系缚着，就绑在善道里面。善道是哪三个呢？是哪两个呢？善道人天啊，就是善趣嘛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善趣的业，我们就绑在善趣人道跟天道。那如果有往生恶道的业呢，就绑在恶道，绑在这个柱子。那这个也是柱子的意思啊，就绝，这个字呢也是柱子的意思，就是一个木桩啊，木桩也是柱子的意思。那恶道的业呢，恶道呢就是有地狱恶鬼出生，地狱恶鬼出生。所以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都绑在三界里面。好，往下看，由喜贪俱行爱，那于自是住而系缚，也是绑在自己的这一种柱子上啊。那这贪许俱行爱，大家看角注二十五哈，导师的解释呢，这个贪许俱行爱是第几个爱呀？第三个爱。那导师的解释有四种爱嘛哈，爱后有爱，贪许俱行爱，比比喜乐爱。前面两个是自体爱，后面两个是境界爱。那喜贪俱行爱就是第三个。那下面的解释就是于现在所获得的境界爱，就现在我已经得到的境界爱。那我们凡夫会绑在这种现在已得的境界爱。第二，由彼彼喜乐爱及后有爱，于自是觉而系缚之。那除了这个喜贪俱行爱呢，凡夫还系缚在彼彼喜乐爱，就是第四种爱。第四种爱就是未来欲得的境界爱。后有爱呢，就是渴望未来永存的自体爱，第二种爱。那我们因为凡夫有这三种爱，所以我们就会有轮回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由彼而伏，我们看框框的地方第二句啊，第二种相，由彼而伏就是愚夫一生为无明所系缚，就我们凡夫被无明所绑着。上面第一个是被爱绑着，对不对？好，被爱绑着。第二个是被无明绑着啊，两种相。第三种相呢，就是正是能伏。正是能伏的意思就是自同类与苦无厌相似法故，他的意思是说，现生，我们对于自体，我们凡夫啊，对于自体所产生的触受啊，都会有畏着。那对于这种畏着啊，我们没有智慧去了别它， 那对于献身的畜兽会起畏阻，那也会希求当来的同类的爱，所以呢，这一种懒惰啊，它是现生我们有畜兽当中起畏阻，那未来呢，也希望得到相同的这种爱阻畏阻啊，所以这个就是自同类与苦无厌啊，就我们凡夫都是对这一些部分呢，都是没有智慧去了别的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第四种相呢，就是与依彼故福，就是依后运而被福，它意思就是后有的五运是由业因所生的，我们现在所造作的业因就是未来感得五运的条件啊，所以我们现在所造作的种种啊，其实就是未来自己要感得的果报了。所以大智度论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我们今生的五蕴跟未来下一生的五蕴，我问大家一样吗？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影响力吗？
有。
所以大智度论举了一个很可爱的譬喻，他说今生就好像妈妈，来生就好像儿子，妈妈吃药，儿子病就好了。妈妈吃药啊，儿子的病会好，就是他譬喻什么呢？他譬喻呢，就是妈妈是今生，他所造作的一切呢，其实是影响这个小孩的。那如果我们用现实的譬喻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胎儿，它是两个不同的五蕴，对不对？妈妈吃药，胎儿病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胎儿的譬喻。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这个疫情啊，就是几岁以下还不能打疫苗啊，我上次有讲过，对不对？不能打疫苗，所以呢妈妈吃药喂奶给小孩子吃，这样了解吗？那这个就是妈妈吃药小孩子的病好，那这个就两个不同的五蕴，但是它却有业力的延续。那所以我们今生所造作的一切呢，就是未来五蕴的条件了，五蕴的因。所以我们今生所做的善还是恶啊，总结起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未来我们的五蕴是比今生好还是不好的，大概自己就知道。你们有没有算过啊？你们回去计算一下嘛，你们那么会每年都算那个总结，对不对啊？ income 多少， output 多少啊，都会算这个收入支出，但是你有没有算过我们的善业恶业啊，那会影响我们未来的五蕴呢？啊，那等我们今生结束之后呢，你验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后悔了啊。好，那最后一个相呢，就是有所领受啊。有所领受的话，就是领受彼生等众苦，生等众苦就是八苦嘛，生老病死等八苦，三世都会领受相同的八苦，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都相同。都有这种苦啊，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所讲的道理啊。好，再来我们看二六八经，也不是哦，二六七啊，我们看二六七啊。好，我们看五十六页书本啊，我们看书本五十六页。无始生死经，它跟上一经是一样的，有没有？它也是有小狗的譬喻，有小狗的譬喻。我们看五十六页哈，二六七经。那佛在舍卫国呢开示的这一部经，佛陀说众生，那因为有无始的生死啊，有无明跟爱，所以我们不断的轮回，就好像小狗被绳子绑着在柱子。劫缚不断，所以顺柱而转。这个劫缚不断就是绳子没有断，绳子没有断，它就一直绕着柱子在转，不管是柱或者是卧，它都离不开这个柱子。如是凡夫众生，于五蕴不离贪欲，不离贪爱，不离念啊，不离渴求，轮回与 五蕴，随五蕴而转，若住若卧，不离于五蕴、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我们的五蕴的束缚就对了、啊、那下一段呢就提到说，当善思维观察于心，我们的心长夜都被这个贪嗔痴所染污。那往下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心染故众生染，心静故众生静，有找到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一般我们讲心静众生静，心恼众生恼，就是这个、啊、那维摩经心静国土静是延续这样的思想的、啊、但是杂阿含他没有讲到国土静，他只有讲到众生静。我们的心静的话，整个众生五蕴就会清净。所以心是主导，它虽然五蕴心是其中一个，但是它却是有主导作用。那下面呢佛陀举的这个譬喻也是很有名，佛陀说，比丘，我不见一色种种，我不见有一种鸟，色种种如斑色鸟，色种种就是有很多颜色，如这个斑色鸟，心复过世，但是我们的心、啊、的复杂呢比这个斑色鸟的颜色还要多，就是心的复杂比它更厉害，更多，更多样性。为什么呢？比畜生心种种故色种种，就是这个畜生啊，这个鸟啊，它因为有心种种啊，心有种种的差别，所以它就会有不同不同的颜色。所以比丘啊，应该要观察我们的心。其实这句话它要表达的就是，我问大家，是心影响色还是色影响心？心种种，对不对？心种种，然后呢？所以会色种种，对不对？那这个色种种，它就举这个小鸟嘛，哈，斑色鸟嘛，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心种种会有色种种，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对不对、啊、但如果是说我们把它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来看的话，它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过去、啊、如果按照小鸟的譬喻，就是现在它的果报啊，斑色鸟有很多种颜色，它就是因为他有心种种，所以现在能感得这样的果报，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会有这样复杂的心思，也是因为过去影响我们的嘛。所以我们过去的色种种，我们过去的心种种，不对，应该是过去的心种种、啊、我们过去的心种种，然后引申我们现在的色种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生这是过去嘛，哈，这是现在，这是未来。所以我们过去的或者是这个鸟的过去种种，所以现在会有色种种，所以它是不断的，一生我们在一生里面它是一定是心色相依嘛，对不对？色 心法跟色法相依而成。所以我们现在所感的这个色种种呢，如果说在这个生命里面又起种种的心，未来的色又会受影响了。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要观察我们的名色，就是因为有这个关系，它是互相影响，色法影响心法，心法影响色法、啊、所以这里佛陀才会说，我们的心如果是杂染的话，众生就会杂染，如果我们的心清净，众生就会清净。诸比丘，长夜贪嗔痴所染，心染故众生染，心静故众生静。 那下面呢又举另外一种鸟啊，鲁见钗兰那鸟，种种杂色否？那比丘答说：成见，世尊。那佛陀就说：如钗兰那鸟，种种杂色。我说彼心种种亦复如是，彼心种种杂亦复如是。这个鸟啊，会有种种的杂色，那当然也是由他的心的种种复杂啊，那而来的啊。所以呢，不管他是举哪两种鸟啊，都是一样啊，对不对啊？都是一样。好，我们再往下看哦，相同的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看最后两行哈。譬如画师，画师弟子，善治树地。善治，这个治呢，就是处理，善于处理什么呢？树地。这个树地的意思就是白底啦，就是他要画画的时候呢，古代啊没有这个白纸嘛，古代没有白纸，所以他就要把那个这个树兽皮啦，或者是这些布料哈，先把它变成白色的底，它才能画画。所以树呢就是白的意思哈，树地就是白底，先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白底，才上重彩色，随意图画种种相类，才能够画各种各样的这种色类啊，不同的物体。那凡夫众生不能够了知苦集灭未幻离，因为不了知，所以呢我们会乐着于五蕴，乐着于五蕴，所以就会升起未来五蕴的继续轮回，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轮回的这一些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相反的，如果是多闻圣弟子，就是知道苦集灭道，苦集灭未幻离，那他就不会受到五蕴的束缚，不受到五蕴的束缚，未来的五蕴就不生，未来五蕴不生，就能够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那这个就是此经的重点。那这里呢比较需要讨论的就是杂含经这里翻成这个斑色鸟或者是这个钗兰那鸟呢，在巴利对应的经文来看呢，它不是鸟，它是图画，图画。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我就有给大家哈，这部经也是好多人讨论的，这部经也是好多人讨论。那我们看补充讲义27页哈，27页的最下面，刮胡267，找到没有？好，我们先看经文大意哈。好像小狗绑在柱子上面不离开柱子，众生也不离开五蕴的执着，就是不离开轮回的意思啊。心如画师，依心的杂染清净，而有众生的杂染跟清净。如果能够如实了知五蕴的苦集灭幻离啊，这个集就是生了哈，苦集灭未幻离，那就能够不乐着于五蕴，未来的五蕴不生，得到解脱。那下面呢就是把关键的经文啊南北传做对照啊。那杂含经的这个心脑故众生脑，心静故众生静，这个相应部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你看心杂染所以众生杂染，心清静所以众生清静，有没有？好，那我们看28页，28页这里呢就是第一个杂含提到斑色鸟，有没有？心腹过世，这个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嘛哈。但是你看相应部哦，它的翻译呢却是这样的，诸比丘，我没见其他一类众生种种如畜生去，终死在畜生去的众生确实因心而有种种， 然而我们凡夫的心比畜生道的众生更多种类，就是我们心种种呢比这个色种种还要复杂。所以这个色种种啊，其实它不是说颜色哦，它是说畜生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类的畜生。确实嘛，我们畜生类是没有办法数清楚它是的种类多少，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的复杂性比畜生类的种类还要复杂。这个是第一段啊。那第二段呢，提到说钗兰纳鸟种种杂色，有没有？那你看相应部哦 ，S 这个相应部呢，它的翻译是佛陀说，你们曾经见过叫做钗兰纳的图画吗？看到吗？它不是钗兰纳鸟哦，是钗兰纳的图画吗？那比丘说有。那佛告比丘，如钗兰纳的图画，因心而有种种杂，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有种种呢，才会画出各种颜色的这一种啊图画。此心比钗兰纳的图画更多类别啊，所以这个吉达这个心呢，就是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心，一个是图画，或者是种种的意思。图画就是代表种种颜色嘛啊。这个钗兰纳呢，其实在巴利文很好很好知道它的，它叫 charana， 就是其实它是音译词，钗兰纳是音译词。它整句巴利文的意思是钗兰纳纳玛吉丹底，在这句经文里面它是这样，就钗兰纳的图画，钗兰纳的名为钗兰纳的图画的意思，在巴利文哈。那有些人呢，把钗兰纳、恰兰纳、巴利文呢，意译，把它的意思翻出来呢，庄春江老师就是把它意思翻出来，意思是实践的意思，恰兰纳是实践的意思，就是行，解行并重那个行，他的写法是这样哈、哦，钗兰纳就是巴利文是这样写，恰兰纳。是这样，它的意义呢是可以翻成行或者是实践，实践的意思啊，实践。那如果是音译词呢，就是我们杂含那个翻译，就钗兰纳的意思。它有三个音嘛，钗兰纳这样。其实它是巴利文来的啊，所以我们。虽然不是研究巴利文，但是知道一些也是好的，因为才知道说它是音译词，音译词啊，钗兰纳，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再把最后一个对应看一下哈，杂含这个譬如画师及画师弟子擅自树地，有没有聚众彩色随意图画种种像类。那相应部的翻译呢是譬如染丝者，就是染这个丝绸的人啊，或者是画画的人，用种种的染料呢啊，胭脂等等啊，把那个画布啊画了男女等像，枝节细线啊，就所有的样态都出来了，就是我们的心啊是可以画出任何的像来的。所以我们的想运是很厉害的啊，我们的想运啊，它可以画出任何的像来。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譬喻嘛，就是有一个被那个譬喻是什么，就是一个画家，他画了那个他有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他画出来就像地狱啊。那他如果后来改过迁善之后，他画出来就像那个天堂啊，那个譬喻啊，所以我们的心识是很厉害的哈、好，那我们啊这部经啊，因为还有很多资料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